谢谢刚才四位的分享，都很有生命，很有看见。神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呢，是从会幕开始。当会幕开始，他又从约开始，约柜、金灯台、陈设桌那些。接下来呢，讲完神要做的，他昨天就鼓励人走向他，所以就走向外院喽。从外院第一个看见是铜祭坛，铜祭坛，神要我们去面对、学习去处理是我们里面的罪，我们里面的不能，如何去透过铜祭坛献祭去汲取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能献因为是献上羊羔、献上别的祭牲代替我们赎罪，预表是耶稣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软弱放上去，不是因为我能，是因为我不能。刚才讲到开门，开门在香港我就认识一个同工，他就是负责开门的，他压力很大，他晚上睡觉睡不着，对啊，一天都紧张那个开门的事情，那就很有重担哦，很有重担，每一个东西他都很有重担。刚才庭轩分享的很好，原来我是第一个进来亲近神的人，对啊，我是第一个跟神说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那如果你把这里看成一个坟墓也不错，你是第一个看见复活的耶稣的，那个玛利亚是不是？哎，我来了，第一个哦。所以怎么看事情，它带来很不一样的果效，对啊，重担吗？还是荣耀，对，是要求吗？还是祝福？每个东西同样做一件事情，我的心态它会带动不一样的结果。那来到又讲完神做了什么，又讲完人应该做什么，那现在呢会幕就摆在这里了。如果建好的话，那如果会幕当然还没建好嘛，可是在神已经想建好了，神想东西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神想一想就做好了，在他的时间表里面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就想下一步了。那谁来经营整个会幕呢？谁来做这个好像成为经营神同住的器皿？接着跑到第二十八章，祭司职分的成立。所以今天我给他题目是经营神住的器皿。一到五节，他重复出现一个词，就是祭司的职分。祭司的职分在这里出现三次，所以蛮明显的，神要设立祭司的职分。一到五节，神要设立祭司的职分。整个祭司职分的设立呢，它有哪一些特点很值得我们去默想呢？第一个特点是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洗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，整个主权是谁发动呢？神拣选了亚伦这个 家族成为大祭司。那到底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一份呢？神拣选这个观念一出来了，它的威力完全不一样哦。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开门，为什么我要开门呢？神拣选，对啊，一个球队里面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是谁呢？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是谁呢？我们通常叫那个叫 key man， 拿钥匙的人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。神拣选我，我是那一个重要人物，对，我在哪一个点站在那一个地方成为拿钥匙的人，我开了的门无人能关，关了的门无人能开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观念一出来，哎呀，完全不一样。今天我能够有这个服事，是因为神拣选我。表面上是人找我，事实上是神选我。神干嘛要拣选我？ 小玉跟神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”神说：“我不喜欢你，我就不会拣选你啊，是不是？”所以原来神拣选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欣赏我们，这是摩西跟他说的：“你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做这一个事情，是我拣选了他，你要高立他成为祭司的职分。”第二个，领袖要做什么呢？刚才有一句我没有读到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原来一个被拣选的人，他有一个要求，神有一个期待，是我被拣选，我学习就近领袖，就近摩西，那应该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近摩西，摩西脸皮发光的，应该很耀眼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些同工，每一次拍照的时候，那个头都会特别亮的，很耀眼的。我们就近就会有啊，眼睛被闪到嘛，是不是？就近领袖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就近领袖有哪一些层面的就近呢？第一个层面。事工层面的就近，事工有没有就近？对，当我什么叫事工就近？事工层面的就近就是我做决定，我做决定的时候是我决定了我才告诉权柄，还是我在做决定之前先问他意见？这个蛮重要的。这个蛮重要，如果我决定的之后再跟他说，那不叫商量，那叫什么？告知。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，所以那个东西呢就没有就近权柄。第二个事情，我汇报事工，到底我什么时候汇报呢？母堂有一个个案，有一期有一个小组长，他的门徒自己就开了一个聚会，小组扩大的聚会，他那个门徒办了一个扩大聚会之后呢，就很有感动，在聚会里面收奉献，收奉献。那这个东西好不好呢？不好，因为小组聚会不应该收奉献，小组聚会应该是单纯的，收奉献是教会要做的。那个门徒这样做之后呢，事情就搞得不 很麻烦了，所以他的小组长就需要去处理他，需要去处理他之后呢，就开始大家有一些疙瘩，有一些问题。那这个事情没有报上给权柄知道，一年之后呢，问题就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之后，这个下面的小组长呢，最后就带领他旗下十几个门徒全部离开了。后来权柄就问那个上面的小组长说：“你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那小组长觉得是我都既然摆平了，我不想麻烦你。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念？我能够解决的，我解决了，我不想麻烦我的权柄。没有一个汇报，那到底？一年之前才告诉有曾经发生这件事情，还是一年之后才告诉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权柄一年之前知道，会不会介入？如果权柄介入，那这个东西会不会立刻解决？立刻解决，如果对方不听劝的话，他提早离开，是不是好事？就没有等到一年之后，这一个人就带着一串人一起走了，对，那这就是一个不一样。权柄有一定有他的眼界，一定有他的另外一方面是他的机缘，他的机缘比起我们多的，他可以调动的事情、人、关心诸如此类是比我们多的，对，所以这个都是到底神要求亚伦。他拣选他，然后要求他就近摩西，原来是神的期待，神期待我们去就近。那当我们就近，又会有蛮多事情开启会发生， 开启会习惯，从我这个人自己做决定，去到我要去问，我要去报告，这是事工层面。事工层面容易吗？已经不容易了。好，第二个东西，什么叫靠近？如果只是事工层面靠近，算不算靠近？你们要求蛮高的，你们觉得不算，我觉得已经算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不容易了嘛，所以已经算了。好，第二个层面的靠近是什么靠近？关系层面的靠近，事工以外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如果事工以外没有，那这个关系就只是部分靠近，对不对？那平常有没有一种关系？离开了办公室，应该不是说离开了办公室，是办公室里面除了事工有没有别的关系？对，有没有一起吃饭的关系？对啊，那我的同工蛮好的，每一期都想起牧师，你有早餐吗？哈，我就很感动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常常都想起这些恩典。哎，关系。是不是？那替想起我有没有早餐，是不是事工？不是啊，原来大家已经去到第二层关系了，不光是事工的靠近，是关系的靠近了。关心我有没有早餐吃，关心有昨天又很好，有人就关心我陪我去打球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是关系，是关系。原来靠近是有层次的。第一层是事工，第二层是关系，对吧？第三层呢，可能就是家人了，家人的靠近了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去的。第三个小点，曾设立的祭司，神就说，第二节，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华美这个字跟荣耀这个字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。你要替他做一件衣服，让他穿上荣耀，穿上荣耀。荣耀这个字本来是只用在谁身上呢？只用在神身上。现在神拣选了一个人之后，神就说：“你就是我荣耀的代表。”所以我的荣耀我给你穿上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我在服事里面有没有穿上这份荣耀？有没有感觉到神你真的真的看重我？对，我整个就是代表你。对，我在做每一个事情都在代表你，都在代表你。他就是一份荣耀，一份荣耀。神把他的尊贵放在我们身上。大祭司衣服他很仔细很关心哦，待会再说这个关心的程度。第三节他是第四个思考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。神对亚伦穿的衣服都那么紧张啊，对不对？紧张到一个地步，要找最好的，心中有智慧的，能够有这个技巧，能够做出这个衣服。所以等于用现在的观念，神要替你做一件衣服，他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裁缝，对不对？他找谁？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师。他找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师，而且找最有名的那个设计师不一定自己会做嘛，对不对？是最手工最巧的巧匠来帮你做一件衣服。哎，这就是神的细心。神仿佛不光是我们要穿上一件，不光给我们穿上一件荣耀的衣服，他给我们好像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智慧的灵锁。创造出来的一件衣服，所以神仿佛要我们穿上智慧的灵。我穿的是荣耀的衣服，我穿上的是智慧的灵在我身上，整个服事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带着智慧。第五个思考是谁一起来被高利成为祭司呢？两代，两代一起的服事。 亚伦跟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。哇，那个图画很美啊！对啊，我们可以追求两代服事吗？
可以，
可以哦。你可以追求带着你的门徒一起去服事吗？可以哦。你可以追求带着你真的是肉身的孩子去服事吗？
可以，
可以哦，很开心哦，是不是很开心哦？有一次我跟妹儿妈妈我们去到汕头一起有机会服事啊，在火车站我们就一起有一个梦，我们就开始聊天，如果有机会跟我们的儿女一起在同台服事就好了，就好了。过没多久呢，他就有一个机会了，他跟他的女儿一起在台上做见证，对啊，一起做见证。那我呢？哎，我过不久也是有这个机会，前不久也有一次，我们去古晋服事的时候，哈，那我的女儿就去，就顺便去了，对吧？她本来是陪我们去玩的，啊，她以为，哈，每一个人心中所求的都不知道，她以为她只是陪我去玩的，教课是我的事，然后呢，她呢没事，不是，我当然不会这样想了，哈，你来了你就知道了，所以我去了，然后她就乖乖在下面听课，我就跟她说，你只是听课。你也会无聊嘛？那你要不要想一些回应诗歌？好，因为他是带敬拜的，他是也做西琴的。他说：“那好，那我弹做想回应诗歌，那谁弹琴？”我说：“你这个问题很好，你想完回应诗歌之后，妈妈带你弹琴好不好？”你说要求有没有进一步？好，这个叫过分，对不对？一份一份前进。然后来呢，我说，非常好，你都来了，如果只是找回应诗歌又做西琴，又好像有点可惜，你要不要上台讲讲见证？对，哎，就去了，就讲见证了。原来神是这样推我们的，神是把一个东西给我们，第一步之后，他就说好不好，再做第二步好不好，再做第三步，哎，我们就这样前进了。一步一步被神的爱被神的拣选带领之下前进，一步一步去，那两代就可以服事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整个祭司的职分是神所设立的，他给我们恩典，他给我们拣选，他给我们荣耀，他给我们智慧，他也给我们一个盼望，两代一起服事，对啊，带来一个跨代的复兴，这是神极美的心意。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是不是一个拣选？
是
神拣选我们，对，我们才可以，成为早起的鸟，对，有虫吃，对不对？有神的话语，有玛纳进到我们里面。第二大段，祭司的工作，透过那个衣服带动他到底要做些什么。从六个方面我们去思考。第一个，以弗德6-14节是讲到以弗德，这个以弗德是代表什么呢？记载到这个段落6-14节，它的第一小段是6-8又很工整讲到以弗德的时候，它是对称的，六跟八对称，所以它的重点是第7节。第七节讲到那个肩带。祭司衣服，这个以弗德上面有一个肩带，这个肩带上面呢是刻了以色列12支派，刻了12支派的名字。肩代表承担，它是代表承担，穿上以弗德就是代表要进到代祷承担的一个工作。谁是我们最大的承担者呢？对，耶稣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是耶稣是承担我们的大祭司，在地上神也设立这个大祭司，他也要承担，他承担以色列12支派。以色列12支派有没有族长？每一个族都有族长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族的族长就承担他那族的。那亚伦呢？哦，比较辛苦哦，他承担， 所有的十二支派。那亚伦东西谁承担？摩西哦，摩西承担十二支派加亚伦哦，还有加米利暗哦，是不是？那原来每一个，如果你现在在承担一些东西，等于神说我拣选你；如果你现在在承担一些东西，等于神对你说我信任你。所以我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的肩头上，我邀请你穿上以弗德，对，成为一个承担者，成为一个代祷者，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位分。当你承担的工作开始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光是十二支派的族长了，你是亚伦，啊，亚伦，亚伦，你开始更重更重的时候，恭喜你了，你是摩西。所以你不光是承担十二支派，你要承担亚伦的工作，对，一层一层，神在这边好像有一个启示告诉我们，承担、代祷，这个东西是神的一个拣选跟信任，他会带来越来越大的责任的。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我们承担蛮多的话，那每一个灵粮堂的教会都承担很多的话，哎，那周牧师呢？他是整个灵粮网络，对对啊，几百间灵粮堂他都承担哦，他承担哦，有时候要飞到这个美国啊，有时候飞到欧洲啊，有时候要飞到亚洲，亚洲要分东北亚、东南亚开特会啊，对，他要承担了。那台湾呢？八大区，他每一个月召集我们一起来祷告联祷会，对啊。他所以你想承担多不多啊？好多哦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分配时间的。除了灵粮网络，他有没有承担别的？有啊，整个台湾是不是父老？那除了台湾做父老呢？在中国地区他也是父老，他前一阵子才神感动他，今年要去以色列好几次，去一次已经够累了，他一年要去好几次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肩带，肩带里面所放的是十二支派，十二支派就成为他要承担的东西。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，这个承担是辛苦的，是有压力的。可是神却让亚伦知道，我信任你。我把一个极大的托付放在你的肩头上，可是最重的承担我来做，是神来做。所以我们越发去想，哎，我们的领袖到底，如果我现在承担的东西我里面有压力的话，我们要去想，我们的领袖可能比我们压力更大。在母堂每一次办完特会之后，事实上我都会看见张牧师跟张西姆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，有一些反扑会回来的。明明是一个特会很开心啊，可是办完之后，好像上一期办完珍珠特会，整个就开始情绪低落了，对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承担。所以我们要两面思考，一面是我这个人如果承担，我要感恩，也要学习把压力交给神。那第二个，我们也要学习去思考，原来领袖比我们承担更多更多更多。每一个支派的族长承担压力蛮大的，可是亚伦原来是十二支派，亚伦以为他承担压力很大，那摩西更大，对不对？摩西要承担一个民族很痛苦，那如果我要承担是列国呢？可能有人就要比摩西承担更多了，因为是列国了，整个不一样的一个局面。这是以弗德给我们的一个思考。第二个是松牌，十二到三十节，神叫亚伦要做一个松牌，这个松牌呢要挂在胸前，同样有十二支派，有十二种宝石 所造的一个松牌。那他穿上这个松牌的时候呢，神 要求他去求问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这个松牌。是哪一节讲到这个？对，三十节，这个松牌从二十九节就看见，它叫决断的松牌， 亚伦进祭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的松牌，就是刻在以色列儿子名记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松牌这个位置它代表什么？放在心上。如果前面好像肩带是一个工作的话，是一种承担，然后松牌它代表它不只是一种工作，它是放在心上的。整个不只是一个工作，是放在心上的，啊，是真的是，啊，把它看成是心中的需要，心中的负担。这是松牌的第一个意义。松牌的第二个意义，它是做决断。决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当以色列人出现一些东西要求问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这一期该不该去打仗啊，打仗的时候派谁去啊，像这些东西他们要求问的。求问的时候祭司就要带上这个松牌去到神的面前。那为什么求问要带这个？以色列拉比他们有一种相信，就是当他们走大祭司穿着这个松牌走进去祭圣所的时候，那个君王就在外面等他的答案，他就走进去祭圣所。他靠近祭圣所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来了。荣光就来的时候，就照到他的松牌上面有一些点就亮起来了。亮起来的时候，每一个都支派都他松牌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些文字的预表。文字本身又可能带动一些数目字，每一个希伯来人都有数目字，所以可能说我们应该怎么寻求合一跟连结呢？好，然后光一进来了，照出一个字2266，哦，明白了。我们的军队到底士气好不好了？哦，照出来了7086 ，OK， 清楚了。我们神啊，我们愿意服侍你啊，我们这支军队该怎么做呢？是我的尾声该怎么样呢？哦，照出来了啊，1314 ，OK， 哈，这是我的举例了。意思是什么？它不是数目字，它是文字。文字，对。所以他们有一个传统，相信大祭司靠近祭圣所的时候，光一来了，光一来了，照出那个不同的地方亮起来了，他就转身过去，君王在那边看一看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明白了，收到了，答案就是这个。所以很特别哦。很特别，这就是如果这样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理解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带上松牌进去求问。对，那里面还有放乌林跟土民，乌林跟土民，好，我那个这个已经失传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还有一种传说就是松牌这个亮点，还有那个传说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哎，它代表什么？原来一个领袖是要不停做决定的，他是不停做决定的，他整个决定是为了整个民族，为了十二支派，对，有一些决定蛮容易的，神可能云柱火柱升起，我就去了嘛，我就蛮明显就跟哦。可是有一些决定呢，神要训练领袖，也训练整个团队是否有信心去跟。如果有信心去跟呢，那透过做决定就产生领袖的权柄。因为当他做对决定了，跟的人是不是越跟越有信心？对，所以他是一个互动，神在塑造一个权柄，也在塑造群体。这是松牌。那外袍呢？外袍第32节讲到，他的外袍仿佛铠甲的领口，他在预表耶稣就是那个元帅，耶稣是那个君王，他是元帅，所以穿的衣服是铠甲。大祭司原来他扮演是君王的角色，他扮演祭司的角色，他扮演君王的角色，对，他如果是决断的松牌呢，他要扮演先知的角色，启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仿佛是君王祭司先知的那一个角色都放在这里，有一些影子，当然不是地上的，是耶稣。耶稣一生兼三职，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，都在耶稣身上。 金牌，这是这个年代货币贬值我们蛮喜欢的。那个金牌呢戴在哪里呢？额头上面。他然后呢写特别，只有圣经只有这几个字是特别大的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他放哪里啊？额头代表什么？什么分别为圣？我整个心思意念，我这个人如果要去到神的面前，我这一个部分，我额头，我的心思意念要全然分别为圣。人打得最凶的不是外面的部分，是这里， 是我们的心思的部分，是最需要操练。所以这个归耶和华为圣没有放在别的地方，他放在额头，他放在这里。对啊，一个荣耀的生命的操练，一个荣耀生命的学习，如何去把它放，不停提醒自己，不停鼓励自己，是神拣选我的， 我该分别为圣，是神拣选我的，我该在我这一边先去打赢这场仗。对、啊、以及我能够得胜，在服事里面越来越荣耀。那最后呢，第五点是肋袍、腰带跟裹头巾。肋袍是用细麻布做的，所以它也是预表圣洁。裹头巾是谦卑顺服的一个记号。肋袍有跟它的袍这个字，原来跟皮子那个皮同一个意思。创世纪三章二十节，当亚当犯罪之后，神就用皮替他做衣服。啊，原来穿上这一个肋袍，它代表一种神的遮盖。神用皮子来遮盖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来赎我们的罪。最后是细麻布的裤子。读到这一点，有时候觉得，哇，神，如果这是简单来讲，这是什么裤子？这是内裤。对不对？那穿什么内裤神管不管？
管，
也管哦，也管哦。所以哎，原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神管我们到什么程度啊？连穿什么内裤他都管哦。你说外面穿什么他啊很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弗得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个衣服很重要啊，还有那个以弗得的外袍下面还装铃铛还什么东西，很重要。那外面看的美美就够了嘛。那穿什么内裤，神说你替我听清楚，我也有要求哦。读到这里，我们会不会对跟从神有一种新的亮光？如果老师要求你做功课，过不过分啊？讲出你心中的话，觉得过分。老师有没有要求你穿什么衣服回来啊？除了你要上台服事，要多一点要求，要配合一下之外，平常没有要求你穿什么衣服哦。有没有要求你的发型戴什么发夹？没有哦。有没有要求你穿什么内裤？没有哦。所以老师的要求过不过分？
不过分，
不过分哦。你所以你看一个蛮有趣的，我们很少读圣经读到，哦，原来神你的要求蛮那么仔细的。神里里外外都在要求我们，他要求我们走向他的圣洁，他要求我们迎接他的荣耀，他要求我们每一个规矩，他不是没要求的，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。如果我看得见神的要求，我就会越来越敬畏。一方面是要求，第二方面是神对于我生命成圣的帮助，仔细到里里外外每一个部分，他都想帮助我，他要帮助我这个人越来越成熟，他要帮助我这个人走向他的丰盛。你说小事情啊，通常 小玉就是喜欢给我们看一些衣服啊，看一些图啊。魔鬼藏在哪里呢？ 细节里。对，原来蛮多小细情是我们觉得以为小细情。神开始训练一个领袖，一个领袖做一个判断会不会是小细情？领袖所做的每一个判断都是大细情，都是大细情。你要不要进行一场和谈？大事还是小事？对啊，你的手可以随便按一个按钮吗？对，核弹就飞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是小事吗？原来我责任越多，神托付我越大，我的事情都变成大事情，没有小事，没有小事。所以神为什么开始要求的那么仔细？对，因为每一个都没不是小事。你如果不是大祭司，你穿什么小事？你现在是大祭司，你穿什么大事？原来所有东西都跟身份有关的，没有那个身份就没事，对不对？私下场合跟公开场合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文珍在家里穿背心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公开场合穿背心好不好？不好，除非演戏，对不对？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是身份场合。蛮多东西原来，原来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我越成为一个领袖，我要思考的点要越多。我越成为一个领袖，我想东西的那个完整性需要被要求，因为我走向领袖这条路，我一句话有没有影响力？有。今天我讲一句，跟总统讲一句，有没有不一样？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们要学一个蛮大的功课，因为神拣选了你跟我，我们是被拣选，我们是被看中。既然被看中，影响力就很大，故此每一个都要被要求，因为我影响力很大，因为神看中我，对。所以我开启，那我怎么学这个功课？我不会啊，我没有做过领袖啊。他又回到前面了，为什么神要亚伦跟他的儿子靠近摩西？因为摩西你比我们有经验，原来你在思考东西的过程里面，你经过很多的失败。我既然是下一个被拣选的领袖，那我靠近你，我是不是就不一样？我就不一样了，对，我就不一样，对。那每一次我靠近张牧师的时候，他都会，特别是蛮多场合接待一些访问的教会、外教会一些嘉宾的时候，那些嘉宾都问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看他怎么回答，我的声量就不一样了。可是他很聪明，他每一次都说你先回答，还好我已经把他上一次所回答的抄了。所以我就说，有关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的。他就点头了，他点完头就说，第四方面是这样的。你上一次不是只讲三方面吗？怎么这一次又讲到第四点了？我要抄下来了。凡人之心不可无。第二次呢有嘉宾来了，他又是叫我先讲。那我说有关这个问题呢有四方面的思考。他就点头了。第五方面呢是这样的，又有一招啊。怎么永远都有一招啊？对，那是你上一期故意不告诉我吗？不是，因为我相信领袖思考呢，他是在经验的累积的。他当时看到三点，他后来看到第四点，他后来看到第四点，再过后来他看到第五点。所以当我去靠近他的时候，我有没有不一样？有了，我第一期靠近他，我就学到三点了。我第二期靠近他呢？我就四点了。我第三次靠近他呢，五点了。对啊，可是我不能常常靠近他，可能这样就去到晚上十二点了。这就是一个蛮特别的，到底我靠近是被逼呢，还是不是？因为你是下一个领袖，你是下一个领袖。当我靠近他的时候，现在我来到台中，我蛮多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他来的，我没有牧养过教会， 我很多的想法、很多的观念、原始是从他来的。那来到这边在摸索，因为有不同的场景，好，我不能够照单全收。我有我的环境，我有我的学习，我有一个，我有我的挑战。所以他原始原型是从他那边来，可是我必须走一些我要经历的路。所以领袖要靠近领袖，学领袖的思维，学领袖的身量，学领袖的判断，然后我就成为下一个领袖。如果我想东西只是一个部门的思考方法，我在核心同工会里面开的时候是想着整体教会的思考方法，我的思考就高度不一样了。每一个人思考会不会本位主义？一定会的。除非我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环境互相撞击，我的思考就从本位主义变得更广。所以今天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真正去想这个东西，就知道为什么一方面要靠近领袖，第二方面干嘛连内裤穿什么你都要求我。对，那个神的思考方法，对，事实上他要把我们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中，拣选你跟我，成全你跟我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